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课前，其实有点不太应该是这样子的。大概讲一下，我有一个建议给礼拜一班上的同学，因为几次这样子运作读书研讨会下来啊，连同我礼拜三的课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我思维要怎么进行。然后外在的因素是一直以来礼拜六下午有一位教书法班的老师陈老师，他一直要开有关论语啊，就是国学方面的这个课程，所以他们也在看有什么时间可以安排，因为目前几个时间都算是满的，我自己占用这样多的时间，所以我就考虑这个礼拜六跟陈老师讲，我倾向于答应他把礼拜一的时间让出来。那这个没有跟礼拜一的同学讲，其实不太应该，不过有多数的同学都在现场跟你们单向的做这样的报告。那么为了弥补读四清四论跟无心四论文字的缺憾，本来我想说今天的课就变成我的心得报告，可是上礼拜我就试着用无心四论来做解释，看来还是有它的必要性，而且我似乎应该再更慢一点啊。我征询几个人的意见，他们仍然觉得我可能自己读太多了，所以在解释四论的时候的引申牵连到的想法资料可能比较多，我可能要反复多讲几次啊，关照了资料，所以我也就打算可能回头不会了，因为过去所讲的应该还算是够资料，彼此的关照够。那从这堂课开始，连同上个礼拜，我就会交叉的啊，无信的社论讲，四清的社论也讲，等于每一段长行文我就会至少讲两次，连带的随着解释社论的文的时候，我的新的报告还是会讲，所以等于同一段的论本文我会至少讲三次啊。那么这个大概是我的决定啊，我的决定。好，那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是昨天我陪三位教授，就是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啊，去见我太极拳的老师啊。那因为其中有人从美国回来啊，那他打算探讨有关气功方面的事情，于是知道我有在学这个太极拳，所以他就问我可不可以引荐啊这方面的老师，我就把他带到我们拳会的老师那边去，因为就住在附近啊。那其实他这些话我不只听过一遍了，不过昨天听特别入耳的一件事情是他一直讲太极拳啊，不要变成太极操，要把太极拳练到里面去啊。那他所谓练到里面去，当然其中有一位教授也问什么叫练到里面去。那至少练到里面去的意思是说，他说啊，我们的脊椎啊从头到尾椎这个脊椎挂着我们所有的一切内脏。那我们的拳架子要求啊，身子要中定啊，那所有的动作要随着胯转。那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魔转心不转，意思就是说心要持守这个中定，然后呢要全身松透，松透了以后呢，你才有办法把拳架带动我们的内脏进行一种磨荡啊。各位大概很难体会，反正 anyway 就是透过呼吸，透过拳架带动内脏的随着呼吸的一些运动。 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啊，这个你拿木棒打人，你纵使打得很大力，也是打在皮肤啊，纵使大一点就是伤到骨啊，伤到骨。可是呢，你拿藤条或者拿鞭子啊，打法得力的话呢，就会抽到内里去啊。他说我们的用力啊，就是全架子的那个使力的善巧，就像是用鞭子用藤条一样。如果你练的全架哈，就练在表象上，就只是表皮，顶多碰触到骨头，骨头碎裂掉，都是一些外力的作为而已。我就好有一比，我就自己在想，当然这个是我自己要警惕，怎么样把全架练到里面去啊，要磨荡整个的内脏。可是我把它引申到学佛上来，学佛我一直讲，不要只是停留在佛法名相上，脑袋瓜的理解。要用唯识的道理来讲的话呢，就是要训练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什么心呢？第六意识心，去跟我们的阿赖耶识改变跟他的关系。如果你的第六意识心去闻熏习这些圣言量，去思维这些道理，如果不能够往内去改变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善法无漏道的种子。然后呢，让这些种子确实有力量，而且它的力量要大过于我们贪嗔痴烦恼的习气。反过来，它就会让我们的善无漏道的种子能够在我们的前六世啊多多的现行，对不对？去让阿赖耶识当中的烦恼杂染的种子啊，不容易变成我们烦恼的现行。缠缚我们的身心，令我们逼脑去造业，这就是我们所谓用唯识的说法来讲，怎么样把佛法学到里面去，而不是学在表象上。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方法啊，那个方法就是说你要试着用，当然了，首先要先经过一关，那一关就是我今天上课要帮各位的忙，就帮助各位读懂我们的文言文，读懂我们的原点，读懂这些大德他们的释论。那么读懂以后，我会很特别强调一件事儿：你不是要读懂他们对于很多名词的定义，其实法相的定义其实是要修正我们对于外在的描述，对于某一种现象的概念的定义。当我们修正了描述，其实就等于在改变我们去观察，去思维一切法的现象界。然后呢，当我们改变对他的观察，对他的描述，改变对他的观点以后呢，进一步要去学习到论主在讨论这件事情，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辩证的思维脉络，简单讲就是他的逻辑，思维逻辑理则啦。那像昨天有一位教授就称赞我，因为在之前我跟他聊到有关心经的东西，他就昨天给我一个回馈，说他觉得我的论理的逻辑性很好。其实我的逻辑并不是天生就很好的啊，不管现在有多好，我想永远都可以更好。可是这些训练我觉得对于我读论，从论主，从注解当中所学习到的那些论主他的那种很独到的思维的脉络啊，思维的理则，我觉得帮忙很大。那我就想想一般人读这些原点他们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当然是文言文把它变成我们可以理解的法义，这件事情可能第一重困难。那纵使能够了解了这些法义，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去观察我们生命现象的描述跟观点，这是第二重困难。第三重困难呢，是能够把这些描述观点的升起的论理的次第变成我们跟自己讨商量的时候，跟自己讨论的时候，你自己去辩证一个观念的思维的理则，这个会很难。那么第三个，怎么样去检把第四个啊，这刚好是第三个，就是找到思维的论理的理则。第四个就是说，你怎么去用那个理则在思考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 能够自己去检查，不至于自己胡思乱想，不至于自己胡乱推论，不至于自己得出一个仍然属于自己成见或者是自以为是的结论，乃至于呢把这些结论变成自己又很深刻广大坚固的我执跟法执。你怎么去检查这是不是仍然还是一个我执跟法执？这四重问题一直都是我觉得在学任何一门佛法的坚论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要去克服的事情。我在上课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解释文字的法义，让你们确实在我们堂上能够随着我的解释把它读懂，回家以后呢，在还留存印象的情况底下，自己翻开书也还是能读懂啊，解决文字障碍的问题。第二个，我会试着多用我的心得报告引导各位在上课的时候听我讲解，了解怎么样用这些法相的定义去重新描述跟观察我们生命的现象。我举的比喻，我举的心得多半都在这里，可是我没有办法特别跟各位标明的事情是背后他那个论理的辩证的理则，你们要自己如果有机会重复听我的课的内容啊，或者呢你自己也试着读懂，反复在文字上自己看他论理一则一则怎么问，怎么直，怎么去防难，怎么去回应，怎么去回答，怎么去转救，那这次第论理的那个过程你怎么样不只是在文字上读懂，你能够拉出来自己在平常或者是离开世论，离开这些解释的文字，你自己用自己的话，用他的理则自己去跟自己讨论，乃至于呢有机会跟别人论啊，不敢讲就辩经了，就是讨论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理则彼此做问答。如果你真的够厉害的话，也不妨找个机会，我们就开放给各位，你们跟我论议这些辩证的理则。你们多一些机会练习，乃至于你们有机会自己去练讲啊，那这也是我礼拜六下午课程的目的，但是现在也还是又回到我身上来去讲。我还是希望慢慢的赶快把我的责任尽了，然后礼拜六下午还是留给长时间熏习瑜伽师地论的学长们，能够有机会自己不断的练习，自己去诠释，自己去透过练讲的方式来深入法义啊，这是我的一些心得了。这样才有办法怎么样做到我刚才所说的，把佛法练到里面去啊，能够去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心的正文熏习如理注意去改变我们阿赖耶识的善法无漏道的种子，用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遭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也当然也很多学长借着我所讲的东西，以及昨天呢老师在讲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我们虽然是某一个就是杨氏太极的某一个支派，可是呢他因为今年要办一个杨氏太极拳的就是国际的会议在台湾，所以他就把我们这个支派的别名拿掉，他说啊他是杨家太极拳的第五代，那全世界第五代的弟子啊，这么这 就是杨家第五代的传人大概都会在今年年底啊聚会在台湾。我觉得把这种支派的角色拿掉，回归到像我们佛法，回归到佛陀的正教量的一种传承，把自己的支派宗派的宗见的别意向搁置，回到最大的交集上来讨论，我觉得佛法似乎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你自己呢能够知道佛法里面在各种宗派当中最大的交集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你佛法如果不是涉猎得很深，假定你只是迷执在某一个宗派的理论里面而忘失了它其中最大的交集，我是觉得这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啊，根本的上师，这是我的心得。好，回到我们的本文上来，上个礼拜我们辗转的几次的课程就无性菩萨的师论来讲，我们应该是不是讲到102页了？ 那到102页中间这段文为止，底下那段文说此意明心如世尊说心意是三，到这里以前算是无著菩萨引了三个经证啊，三个经证来去标显出阿赖耶识的体相跟业用啊。那么往下呢，此意明心如世尊说心意是三，此中意有两种，这个意呢是指第七莫那识，我们等一下会再比较详细的解释。那么由这里呢一直到无心菩萨解释的107页中间长行文，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到此之前这一段，这段文也就是说102页中间到107页中间这五页的内容啊，等于也就是无著菩萨用阿毗达摩大乘经来去讨论有关第七莫那识的体相业用。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也就是102页到107页这段的文字，所以呢我白板上就选择了成为识论，把成为识论里面呢对于第八阿赖耶识跟第七莫那识各个十门的分别，也就是对它体相跟业用三十颂本文的解释啊，把它科聚在白板上面啊，让各位有个总纲啊。那么对到我们上礼拜发给各位的成为颂的研习哦，我顺便怕忘了下礼拜你们把这本带来啊，今天我们还用不到，那我先标它的页码。今天白板上所写的东西呢出自于什么地方呢？如果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话呢，请各位看126页啊，就是成为颂论研习这本书的126页。我为什么把这本书请来发给各位，就是希望让他来补充我们释论的不足啊。我打算就是建立成为颂论跟四大颂论之间论本文之间啊，它的传承性啊，它里面所讨论的法相的东西，唯识的观点，其实还是广略的差别而已啊。内容其实精神都是一致的。如果你们要去参照我白板上的东西的话呢，请你们参考《成为圣人研习》这本书的126页。126页是总标，把这十门分别总标在三十颂的这几个偈颂当中。我们来看看它偈颂是什么。出阿赖耶识意识有一切种，对不对？不可知直受处了常与处，错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是无复无记处等亦如是横转如瀑流阿罗汉为舍，对不对？这是三十颂里面的颂文。那底下当然就是他的解释了，从127页以后一直到271页中间到这段为止，都是在解释这十门分别啊。你们把这一段页码的区域啊自己看到，有机会的话呢这礼拜你们就简单的浏览一下，下个礼拜呢我会带各位啊读一下这段文里面的重点啊，所以你们先预习一下啊，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呢也就浏览过吧啊。那么白板上所写的右边第七莫那识的十门分别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272页啊，出自于272页啊，它也是三十颂的文。次第二能变是四名莫那，一比转圆比，思量为性相，是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于处等聚，有复无记色随所生所系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到此为止算是第七莫那识的十门分别，在普贤法师的这个白话解当中的后面呢都有对位，那对位的结果就是白板上我所写的，其中你会看到有差别，有一些差别，那你们就姑且听我的吧啊。那这些差别部分可能是有我的根据的，那等我带各位读到的部分的时候呢你们再看。好，那么好，那底下的文当然就是 就是第七莫那是这十门分别的解释了啊。那这个解释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335页。好，这段文等于是白板上所写的第七莫那跟第八阿赖耶识的各个十门的分别。而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证明第七莫那是有，乃至于呢亦有两种啊，就是等无间灭意跟染无意。那如果要参考到成为是论的话，就请参考到336页。各位看到336页吗？啊，336页它一样取了楞伽经的嘎达说，藏事说明心，思量性名义，能了诸境相事说明为是。这就是有经证，由楞伽经当中佛所说的这个四句偈来证明佛的确在处处经中说有心、有意、有事这三种别义。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三种别义开始下手啊。如果各位要参考成为是论的话呢，就请参考到336页底下这段文啊，底下这段文啊，它一样有校正，校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啊。然后呢再来就是理证，理证的话就是进到338页啊，338页你就会看到里面用的文呢、啊、几乎都是大同小异啊，几乎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呢显然的更加详细啊。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部分，但是我还是会留给各位把书下礼拜带来啊，再带各位画成为是论里面的重点啊，用来弥补我们在无性跟世亲两部社论当中对于色大乘论解释的不太充分的部分啊，因为他们两位老人家都认为我们后人呢、啊、一读就懂啊。所以到了后期，我觉得还是要感恩玄奘法师、慧基法师，他们把这些色论呢、啊，当时不派佛教时代，大概佛后1000年到1200年左右，十大论师的意见呢、啊，整理成成为色论。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建议你们可以这样的读，而不只是受限于乃至有人啊故意把色大色论跟成为色论，的中间呢、啊，说有对立性啊，有差别性，把它分开成两部完全不一样的社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愿意这样子去互相参考以论解论的话，其实我觉得帮助会蛮大，但是绝对不要用来比较分析看他们的同跟异是什么地方，那这就是流于做学问啊！把他们两部论同的部分拿出来看，异的部分只是你今天理解不到，如此而已。好，那我们就如果你有本子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本子呢定调在342页啊，就是成为是论研习，把它翻到342页那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用到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不共无明啊，不共无明。好，我们回到色大乘论无性的解释，我们继续看102页。那么在我们上次画的科判当中呢，韩金经韩老就说这个呢在前面已经讲完了阿赖耶识的体相，对不对？然后呢从此开始讲了他有两个异名，所以这叫做异门分。讲他们讲什么呢？讲出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因相叫一切种子是，他的果相叫做异熟是。就前面已经讲了三个名称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啊，在经典当中呢又会看到他有另外两个名称，一个叫阿陀那识，我们上个礼拜看过了，还有一个叫心。可是当他谈到心，心是积聚意或集起意，当他讲到心的时候呢，又不得不常常引经证，佛啊经常把心这个字啊跟另外两个跟心类似但是体相不太一样的意跟事讲成心意是三。所以我们从这边论文开始，此意明心，此是指谁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处处经中啊，佛经常也说它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心，可是心这个字常常出现在哪里？常常跟另外意识两个字共同出现。刚才我就举了成为社论里面，他就举了入楞伽经当中个别讲心是什么，意是什么，事是什么。好，如果你不愿意相信乃至于论断说这心意是三个别名， 其实应该是同一个体，你可以主张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呢，在此维斯加就举了经证来证明的确有个别的解释。在此处色大僧论呢，无心菩萨这个无着菩萨他做了论文，请各位看。他说啊，要解释心这个概念呢，首先要先明白意是什么。因为呢，心跟意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一个在唯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关系。啊，非常重要的关系。乃至于有人说啊，这个第七摩那斯跟第八阿里耶斯是双胞胎。错，他们不是双胞胎。为什么？从以下我们读的论文当中就知道，第七摩那斯跟前六世一样，都是由第八阿里耶斯种子原生的，对不对？如果我说张三是我生的，张三跟我怎么会是双胞胎呢？对不对？既不是同卵双胞胎，也不是异卵双胞胎，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贡献一个种子，缘成就之后，随这个人啊，随这个流转的布特嘎罗生在哪一界哪一地，对不对？他在初成胎的时候呢，就会由他的阿赖耶识当中的第七世的种子原生一个跟他共生共灭的一个第七摩那斯。所以他绝对不是双胞胎。有人说我去投胎的时候是这个第七世抓着第八世两个手牵手，然后踏着邦布去找我的有因有缘的父母，绝对不是。如果要说是什么东西带着八世去投胎的话呢，应该是第六意识的业力。第六意识爱取的习气，它的那个业势力。当我们生前第六意识跟前六识，当然以第六意识为最了啊。第六意识的业力，他特别欢喜，特别相应什么，他的业力就会带着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去投胎，根本不是第七识带着第八识两个手牵手一起去投胎，这没有关系。想去投胎已经是有点怪怪的哈，不得不这样说了。可是呢，纵使这样随便乱说的话，也还是会有没嘎啊，这些没嘎都要把这个论呢、啊、好好搞清楚之后啊，才不会胡说八道啊，乃至以讹传讹。再加上我们很多人都不读书啊，就随着听张家长李家短就随便乱说一通，然后呢形成久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之后呢，想要改也改不掉。可是在此他为什么要讲心之前先得讲意呢？因为意跟我们意就是第七摩那跟第八阿赖耶识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呢，第七摩那是给第八阿赖耶识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杂然所依以及思量为我。第七摩那不只是给第八阿赖耶识乃至于给前六世都是做杂然所依。前六世以及第八世为什么会生出有漏的种子现行，就是因为他第七摩那斯。所以呢，第七摩那斯是一切事的杂然所依，所依就是升起的所在。就是因为第七摩那跟一切事俱生俱灭的缘故，因为俱转的缘故，所以第七摩那就会影响第八，提供有漏的种子，影响前六世发生有漏的现行。所以呢，前六世以及第八世会生出有漏的现行，就是因为第七摩那俱转相应的缘故。所以呢，第七摩那给一切事做杂然所依，我这个先讲在前面。第二个重要，第七世跟第八世的关系是第七世恒时间，就一切时处啊，他就只干一件事儿，执第八世为我。这个呢，我们叫了思量为性相。他的体性，他的形象，就是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呢？思量。思量不是我们今天呢啊，凡事好思量。那个思量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思量意思就是思则随念分别，底下内文当中有。 师则随念分别。他干什么事儿？他随时随地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变现一切法的过程当中，就师则就是论断，对不对？随着我们前六识的每一个念头叫随念，然后分别什么？分别我所。啊，你就记得第七识的思量什么意思呢？思量就是思择，选择的择。随着我们前六识的每一个念头叫随念，啊，然后呢，就是分别思择有我，有我所有。第七莫那斯它的体相，它的业用就这件事儿，所以我们说思量为性相，白板上所写的第七莫那斯的体相跟形象，它的体相就是思量，它的形象也还是思量。也就是说它生来为什么？它生来就是为了要创造我所的那我所应该有它的对象，那对象就是第八识。所以第八识我们的能力是见不到的，只有一件事情去非量执为我，那个执他为我的东西呢，就叫做第七莫那识。所以因为有第七莫那识横行无明，横行的去执内自我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推断有一个他所执的阿赖耶识，对不对？所以阿赖耶识之所以有，是因为你有第七莫那执内自我的这件事儿。也就是说恒时我们有一个我执，我执是什么？就是我所。恒时不管你起什么心做什么事，一切时一切处，恒时有我执，恒时有我所。这件事情就等一下要谈的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不共无明。为什么叫不共无明？只有第七识能够这样，前六识乃至于第八识都做不出这件事情出来。这件事情数来数去，前六识做不出来，第八识也不会自己做，只有第七识能够干这个事。而这种事情是造成烦恼的理由，所以我们把这件事叫做不共无明。只有第七莫那识会这样做。所以内执为我，内执有我，我所有，它的作用属谁？唯识家认为属于第七莫那识。那他为了要主张这个作用是属于第七莫那识，他当然要去鉴别，绝对不是前五识会有的，也绝对不是第六识会有的，当然也不是第八识自己一直不断的宣告，嘿，我黑喜哇，黑喜哇，他也不会自己宣告。所以呢，底下的文其实就在说明，为什么有阿赖耶识，我为什么又会把一个模模糊糊不知道所有的东西，把它指以为那就是我。以及跟他我所有之间建立一个能所的关系，其实他就是一念误解，一念错误。那一念的误解跟错误就来自于第七莫那识的体相跟业用，这样明白吗？所以当我要讲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先介绍让心会产生杂染作用的原因，就是第七莫那识。让我们随时随地隐隐约约总是觉得有我跟我所有的那个动力，就是来自于第七莫那识。这就是为什么论主在这里为了要解释心这个概念的时候，一定要先讲意这个概念。因为所知一重点在出什么题？出阿赖耶识，对不对？照理说不应该分心去解释非阿赖耶识的概念。那阿赖耶识也是观待假有的观念，因为有第七识要执一个东西，所以我只好安立一个被他执的所执一，那就是阿赖耶识。从此也可以看到第七是能执，那能执就有一个所执，他的所执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第八跟第七之间又有一重能执跟所执的关系，所以上礼拜我才会讲我爱职场那个能执的其实是第七莫那，因为有第七莫那恒时的作用，所以我们才会去比量知道，推论知道有一个他所执的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第八阿赖耶识的体相业用之所以会知道有，也来自于一部分由第七莫那内执我这样子的作用 推论而得的结果，这样知道吗？所以呢，整个论其实它不是在定义什么有什么没有，而是在跟你讲你怎么去思维有没有的辩证理则。反复的都会看到它的论理背后有一个通则，那个通则就是有什么条件有的话，它就会建立一个什么东西。请注意，建立。如果某些条件有的话呢，我就可以于中建立一个什么叫做有，那它背后就隐含什么。如果我有办法知道这个条件是不是恒实，不是定性，不是不改变的存在的话，那么我建立为有的这个东西就不是常，就不是一，就不是有自性。那虽然我一直在讲能所，在讲因缘跟所生法，可是其实讲到后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什么事情我也没有定义，我也没有承认，我也没有主张过什么事情有。那有的不可以说了，何况无呢？对不对？所以这背后就是那个整个论理背后要显的那个离言法心，要你去悟入的东西。这绝对不是叫你胡思乱想，在那边用第六意识心去想一个无我，去想一个空，想一个如来藏。这些圣义地的东西是不需要你用胡思乱想东西的，是直接要你去真正证。证有很多方法，理证是一个方法，经证是一个方法。可是我们今天要修止观，要现观正量，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们用的当然是什么？还是第六意识心，顺着正道理去理解，去作证，去悟入，这是我们真正要去用功的地方。好，此处就跟你谈出这个东西。此一明心，此让我们前面所讲的阿赖耶识、意识是一切种子是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我们在经上也别名，有个译名说它为心。心是什么意思呢？心就是积聚意跟集起意啊，积聚一堆骨子把它堆在一个地方，对不对？啊，那个东西有一堆一堆种子的积聚相，我们就假名它为心，对不对？它堆积在那里，那我于中会取用它，播在肥沃的土地上，因缘具足，它会生出不同的果相。所以那个集进去起用出来，那个包括一切法的因果相的那个自相，就名字为阿赖耶识，对不对？那也就是集起明心，所以心也就是阿赖耶识。由此可以证明，佛在讲心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唯识迦在前面定义阿赖耶识。如果阿赖耶识有所谓的自相，自相又包含因相跟果相的话，那由心名为集起，名为积聚，这不是我说，不是唯识迦说，是佛自己说。佛自己对于心的定义就是叫做积聚，就叫做集起。如果用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呢，它就包含我们前面唯识迦对于阿赖耶识的定义，有色常为自相，对不对？跟它包含的因相跟果相在内，它也就是佛陀在讲心名曰集起，名曰积聚的意思。所以由此可以证明，心的确是阿赖耶识的译名。可是佛经常把心跟意识另外两个概念把它讲成心意识三。那为了要证明心这个概念是跟前面阿赖耶识是同一件事情，于是呢就把佛经常讲的意跟事在此处也讲。那么意在底下，请注意看，此中意有两种。第一，与作等无间缘所一止性，无间灭世能与意识作生一止。把无间灭世括弧起来，旁边就写意，能与意识括弧起来，这个意识就叫是，对不对？而这个意跟是之间就做一个关系，那个关系就是前面等无间缘。这个名字为无间灭世的意，第七摩那识以及第六意识彼此做生一子，而生一子的关系就叫做等无间缘。